早上八点，听天下，掌握国际财经趋势，零时差。您好，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俄罗斯克洛库斯音乐厅的恐怖攻击造成137人罹难。专家指出，这场恐攻其实早有端倪，但由于俄罗斯对乌俄战争的疯狂投入，让他没空顾及其他潜在威胁。过度关注乌克兰，将为俄罗斯带来越来越弱的内控能力。这场恐怖攻击破坏了俄罗斯首都最受欢迎的艺文场所之一，也粉碎了领导人普丁想要展现出来强大又团结的俄罗斯形象。恐攻发生的五天前，克里姆林宫才大肆庆祝取得了新的六年任期，虽然这场选举程序在国外受到广泛的谴责。美国官员认为，这次恐攻和伊斯兰国的分支组织呼罗兰，也就是 ISIS-K 有关。这个组织一直活跃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俄罗斯宣布全国为受害者悼念一天，伴随悲伤而来的是许多质疑的声音，大家都想知道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虽然对于任何国安部门来说，铲除恐怖组织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大量迹象显示，没有办法阻止音乐厅恐攻，很大部分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国安失能。首先，美国政府在三月初就曾经公开警告，他们发现恐怖分子即将针对莫斯科的大型集会进行攻击。然而，普丁和亲克里姆林宫的声音立刻操作美国大使馆的这份警告，把美国描绘成是试图吓唬俄罗斯的一方。因为普丁公开否认这项威胁，俄罗斯政府就没有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来盯着大型集会。许多目击者表示，警方对于袭击现场的反应非常缓慢，以至于恐怖分子能够在会场随意游荡，杀死100多人，并没有被当场逮捕就逃离现场。对于一个拥有庞大国安机构的国家来说，这种迟钝的反应让人难以置信。讽刺的是，一些俄罗斯评论者尖锐地指出，在俄罗斯主要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的丧礼上出现的警力是这次音乐会恐攻的好几倍。俄罗斯国安部门专家加莱奥蒂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优先事项明显是错的，他们把主要资源集中在乌克兰和国内反对派，这是高层赋予他们的顺序。除了最近的纳瓦尼桑里，普丁的国安部门在过去两年都不断追捕对乌俄战争表达异议的人。卫报报道，有好几千名国安官员被调离俄罗斯的日常工作，去管理对乌克兰新占领地区的事务，围捕对乌克兰战争的同情者，包括在网络上抓对反战内容点赞的人，而不是关注国内的安全威胁。在俄罗斯国内，许多人也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加莱奥蒂说，中亚伊斯兰恐怖主义还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面临的现实问题。专门研究反恐和中亚问题，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伦敦也说，伊斯兰国的中亚分子一直针对俄罗斯，但俄罗斯情报部门对于这个问题并不震惊，这在他们的议程上根本就不够重要。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资深研究员科列斯尼科夫指出，普丁政权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就像普里格金叛变期间一样。虽然普里格金最后没有成功，但是对于克里姆林宫造成的打击还是很大。不管是政变或是恐攻，普丁都没有第一时间出面。科列斯尼科夫认为，在困难的时刻，普丁总是消失。在音乐厅恐攻前夕，普丁驳回了美国的警告，也因为普丁对权力的控制，几乎没有人愿意挑战他。最后，恐攻发生了，并且造成了上百人伤亡，但普丁还是不会受到任何质疑，甚至能够继续操作舆论，就像2000年代的恐攻被他用来操作城市西方指使的一样。音乐厅恐攻发生之后，关于谁是真正的肇事者引起了热烈讨论。虽然伊斯兰国已经承认发动这起事件，但普丁试图暗示乌克兰和这次的恐攻有关。支持战争的评论员更是戏剧化，暗示伊斯兰国的说法只是转移注意力，恐攻实际上是由乌克兰基辅发动的。熟悉俄罗斯国安的分析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现在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防止已知恐怖组织的威胁，已经不再是政府的优先事项。 一位和莫斯科资深外交官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学者匿名指出，很明显的，他们现在将会寻找乌克兰或是西方国安单位发动恐攻的证据，但可能任何调查到最后都会发现，就只是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失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现在在乌克兰土地上杀戮的好几十万俄罗斯人肯定能够阻止任何恐怖分子，但是在普丁政权之下，他们几乎注定没有办法保家卫国。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零时差，由田梦欣编译。经济学人独家授权的年度重磅特刊2024全球大趋势即将完售，如果你也想掌握国际政经和产业趋势，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收藏这本特刊，并且搭配阅读由 AI 和资深编辑协作每天精选重大新闻的天下每日报 APP， 节省时间，更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我是李洛梅，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见。